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一期的记者下班，我是阿福。
我是小黑。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的确实是近期的一个热点。大家都知道5月4号下午4:43的时候，浏阳官渡镇华盛烟花厂发生了特别重大爆炸。
这个是在湖南省啊。
官方最终核定一共是有37人遇难，1人失联，51人受伤，其中有5人是重症。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关注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
对，
因为天津呢，距离浏阳这个地方，我大概看了一下啊，大概是1300公里左右啊，看用什么交通方式，直线距离可能不到1300公里，
也不算近。
对，不算近，
还是挺远的。
而且我觉得对于湖南的印象，可能我更多的是对于长沙作为一个网红旅游点的印象。但是浏阳这个地方这几年确实很火，
因为他们那个烟花秀嘛。
是，
对，
烟花秀真的是这两年非常非常的出圈。但是因为我们作为记者这个从业人员，确实也关注到了这些年关于浏阳烟花相关的爆炸可是不少。
其实不光是浏阳，就是湖南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烟花产业。当然你看浏阳离我们真的不近，挺远的。天津离烟花也挺远的了，现在
是
我们好多年没看
见了，大年三十也见不着烟花。
对，
所以这次就即便是这样啊，这种距离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极大关注。因为确实是比较频发了，
关键是它还是在五一假期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因为五一假期大家所有情绪全都在旅游上，
对，还休着假呢，
然后突然间来这么一档事儿。我记得当时遇难人数一点点的在增长的时候，然后包括中央有批示下来，这个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事儿不简单。
所以呢，我们两个也深入的算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调查，也有一些背景知识也梳理梳理。今天呢，也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为什么他这儿就这么容易出现？
哎，为此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啊，来自湖南的记者，当然他是湖南人，然后呢离这个地方还不算远，我们强烈的邀请他来参与节目，但是他说迫于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粉丝量和影响力，他不敢来。你知道他真说他不敢来，他说怕被老家的人听到。但是他私底下给我透露了一些事情，由我来代为转达。
对，因为这圈子确实挺小的嘛。
是，
老家那圈子确实挺小的。
对，他知道咱们节目还是通过四川的一位同行啊，然后知道咱们节目，还点了我的大名，你知道吗？他才知道。然后后来查了一下，咱们这个四川这位同行还在咱的听友群里。
你看，哎呀，也向咱们的听友来表白啊！谢谢大家喜欢我们。那当然，如果真的有同行一直在听我们节目，也在评论区里冒个泡呗，
对，
让我们大家也认识，
对，给我们补充补充。
对对对，好，那咱们就先说说这个事件本身，好不好？目前是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了。善后和事故深度调查已经全面启动了。公安部门已经传唤了8名相关的责任人，最高检也挂牌督办，国务院成立了专项调查组，从严追责问责。
你看这个各个层面的迹象表明，这次爆炸的事故非常的不简单。
重视程度很高了。
对。
而且从行业层面来看，从5月5号开始，湖南全省所有的，注意哦，是湖南全省所有的烟花爆竹的生产、储存、运输的企业全部停产整顿。像浏阳本地就有430多家生产企业嘛，7000多家上下游配套的企业也全部停工了，也就是这个地方基本上产业就停了。
我跟你说吧，不光是当地，你信不信？全国上下的整顿，
对，全省嘛，涉及这个，
包括全国所有
的，全国的安全生产。每次遇到这种重大的事故都是这样的，
对，
层一层一层一级一级要开这个安全生产工作相关的会议，要部署，而且要举一反三啊。它这个是烟花产业，那你其他的产业是不是有安全风险点？一定是这样的。
对，
而且它这件事情还叠加了每年6月都会有的高温季的例行停产。所以整个行业至少3-4个月就没法正常开工了。
对，所以它本身就是干半年歇半年的这么一个产业。这相当于是提前停工了，
影响很大呀。而且啊，就几乎每隔1-2年，浏阳的花炮企业就会以这样的方式登上新闻头条。这次事故发生的3天前，也就是5月1号，国家新的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强制性国标 刚刚的正式实施，
你看
刚实施
这个时间节点也是，
对，一般都是以每个月的第一天嘛，实施新的这种国标啊，
嗯，
或者是新的条例啊等等，这是一个节点性的，
嗯，
这个纸面上肯定是更严了，但是现实中老问题可是没解决呀。
嗯，那根据官方通报和权威媒体的报道说，事故是发生在没有裸露火药的半成品的生产车间。初步调查呢，是指向了行业明令禁止的三超一改。这三超一改是什么？
嗯，
超范围生产、超药量、超人员、改变工房用途等等的违法违规行为。涉事企业曾经多次被查出将这个氧化剂和还原剂混存的问题。那这样的操作极易引发剧烈的氧化还原反应，导致爆炸。
啊，这个很专业了啊，你得好好说说。
对，
这个氧化剂和还原剂它怎么就混存之后就容易爆炸呢？
嗯，可以说这两样东西混存是烟花行业顶级的危险操作，
嗯，
就属于一碰就炸，一炸就是连锁反应那种。这个氧化剂和还原剂，我们把它做两个拟人化的一个修辞手法啊。
嗯，
氧化剂呢相当于暴徒，它是超级能抢东西的，特别爱抢劫，嗯，
攻击性有点强。
然后这个还原剂呢，是特别爱送东西。
哎呦，这俩人不对一块儿？
对，我们把它叫老好人吧。
嗯，
那这个氧化剂就是这个爱抢东西这暴徒，他什么都不缺，他就缺一样东西，电子。
嗯，
他就想要这个电子，他抢电子的欲望特别强烈，就见谁就抢谁。然后这个老好人呢，他手里恰好有一大堆多余的电子，他巴不得赶紧到处送。送不出去的还浑身难受那种，
嗯，
所以这俩混在一起就一定会爆炸。我们先说普通的燃烧，比如说咱平时烧木头，那么你烧这个木头的时候，这个木头就相当于是那个老好人，也是他的也是那个还原剂，他想把这个电子送给氧气，也就是空中的那个氧气。那空中那些氧气就是那些暴徒嘛，但是这些暴徒们呢都分散在空气里，老好人就只能一个个找
啊！
哎，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呢？我找到一个送一个，找到一个送一个，
就是结合的慢点儿。
对，结合慢点儿，所以木头烧起来它就是慢悠悠的。
嗯，
它就很难。首先你很难点燃，然后点燃以后它能烧好久好久好久。
当然也有很多因素可能会使它燃烧加速。
对，然后那这样的话，能量是一点点释放的。
嗯嗯。
可是你要是把一大堆暴徒和一大堆好人都关在一个小黑屋里，然后把门锁死了。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烟花它相当于是强氧化剂，
嗯，
也就是能力很强的暴徒，
对，
遇到了强还原剂，
所以他们根本不用点火，
嗯，
就他们一见面就开始，你送我，我抢你，你送我，我抢你，对，所以就是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摩擦或者是撞击，甚至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就会全场就沸腾了，
嗯，
还有呢，就是他们的反应速度是快到离谱的，你像普通燃烧，就是那个烧木头的时候。它是排队交易，相当于排队交易，而混存是全场同时在交易，所有的电子一瞬间就完成了转移，
嗯，
那所有能量就一瞬间全都释放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能量是根本来不及散开的。古时候的鞭炮烟花就是这样的，火药里的硝酸钾是强氧化剂，硫磺和木炭是强还原剂，那古人呢就把它们磨成粉混在一起，就是为了能让他们能够瞬间的反应，去产生这种爆炸的效果。离我们生活更近的就是这个，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那种短视频，科普短视频，说八四消毒液不能和洁厕灵混用，
嗯，中
毒了，也是这个，
哦，
对，会中毒，也是这个，因为八四消毒液里边的这个次氯酸钠是强氧化剂，而洁厕灵里的盐酸是强还原剂，它们混在一起就会瞬间产生大量的氯气。
哎呀，
虽然它不是爆炸，但是也能让人中毒的那种东西。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听说这个面粉，
嗯，
不能离火太近，
嗯，
你知道我偶像啊，我偶像余文乐，呵呵，原来还演过一个那个，他和谢霆锋他们俩演那个香港电影叫救火英雄，他们最后去救的那场火就是在面粉厂里面。我就记得当时谢霆锋就是打开了一袋面粉，唰的那样一撒，砰一下就炸了，就是因为面粉是强还原剂，而空气中的氧气是氧化剂，那这样面粉变成粉尘飘到了空气当中，就相当于把无数个老好人和无数个暴徒就均匀混合了。
哎，我们给大家做了这么长时间的科普，我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啊。就是在烟花爆竹制作过程当中，它有一部分就是强氧化剂，
嗯，
有一部分就是强还原剂，
对。
但是按照相应的标准，这两样东西是不能混合存放的，
对。
尤其是新国标当中啊，5月1日新实行的新国标是绝对禁止混存的，
嗯。
但是咱也不能说这次就一定是混存造成的，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调查结果。
因为他有这样的违规的行为，
对，他以前有过前科，说白了，这企业之前混存被检查提醒过。所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种如果突然之间的爆炸，有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虽然它是一个有前科的企业啊，但是这家企业已经在官渡镇开了20多年了，
嗯，
而且是很多当地村民就业的一个主要去向之一。
嗯，
这个村里头。
你别看这是一个在村里的这个烟花爆竹企业，它是一个老牌的出口企业，他们就是当地有很多这种村办的企业，实际上有大量的出口订单。
嗯，所以我们啊给大家也来讲一讲这家企业。华盛烟花这家企业呢历史有26年了，成立于2000年的8月份，它的注册地和厂址都在浏阳市官渡镇的冰河村，占地面积有800亩。这800亩有多大呢？就相当于75个标准的足球场，
这是不小了，
面积很大哈、啊
嗯。
生产旺季的时候，厂里会有近100名工人，平时缴纳社保的固定员工大约是50人，在当地呢，属于一个中等或者中下等规模的这么一家企业吧。这家企业呢，主打的叫做组合烟花，包括喷泉、高空火箭这类像是 B 类和 C 类的产品，市场主要也是面向美国和欧洲。客户分布在20多个国家哈、啊，是一家出口导向型的企业。华盛烟花它真正值得注意的呢，是它的背景和曾经的行业地位。它的控股股东是湖南浏阳花炮有限公司，持股有55%，而这家公司最终的控股方是香港益东实业有限公司。换句话来说啊，华盛烟花背后有一个涉足了烟花行业几十年的家族资本在支撑。
嚯！
其实浏阳市这个地方啊，大部分的支柱产业应该就是烟花产业，而且大大小小不同的厂子有很多呢，都是被大厂子来兼并或者控股的、
嗯，
所以他们其实往往联系还是比较紧密的。而且比较传奇的是啊，这个华盛烟花的前身就可以追溯到1993年，那一年它成为了浏阳第一家私营烟花出口企业，
嚯，
也打开了浏阳烟花直接出口的通道。在2009年的时候呢，它甚至成功的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了。
2009年呢，
嗯，它刚成立，正式成立算1年吧，
嗯，
成为了中国花炮行业首家海外上市的企业。虽然后来呢，在2015年还退市了，
嗯
啊。这个也足以说明他在行业里曾经的位置啊，他是一个带有先驱色彩的家族企业，从一个小作坊曾经做成了上市公司，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嗯、
但与此同时呢，这家企业的安全记录也不是那么干净的。
嗯，
比如说在2026年初的时候，也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前不到4个月，浏阳市应急管理部门在日常检查中就发现了华盛烟花的称料间，就是称那个材料的那个间啊，存在着严重的违规，工作人员就把氧化剂和还原剂混放在一起了，
嗯，
而且还混合称量，让别省事儿嘛、嗯、要你还得分着称，那这就属于非常低级而且致命的错误，是绝对不允许的。最终这个企业就被罚了2.25万元，这是今年初哦。
但其实这2.25万元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根本就是不值一提，这个我们后面会给他们算一笔账啊、
就是、是。而且呢不只是年初这一次，今年3月10号的时候、
嗯、
也就是事故发生前1个多月，浏阳市召开了全市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你说这不是没提醒是吧、
嗯、
华盛烟花的相关负责人也到场参会了，而且还现场签署了安全生产的承诺书，承诺书签完还不到2个月就发生了这次重大的烟花爆炸事故。
这种安全警示大会啊，这个我们之前也去采访过，一般这种大会呢都是政府主导，然后会找几个典型上去发言，那说明这个华盛烟花在浏阳市早就是挂了号了，
至少我觉得他因为作为中等规模还是会、
嗯、
被关注到，经常也是会对检查的。
对，
咱说的这还是华盛烟花这一家企业的事儿，
嗯，
那么从这几年来一些事故案例来看啊， 浏阳烟花事故可是不少。
嗯，
咱就说近十年来的第一个，就是2016年，十年前的时候，荷花出口烟花厂517较大爆炸事故。对，当时也是造成了5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就480万。
嗯，
到了2019年，碧溪烟花重大爆炸事故，这可是重大爆炸事故。2019年12月份的时候，这个是造成了13人的死亡，13人受伤，5栋工房全部损毁，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还有2021年的时候，有万新出口花炮厂火药爆炸事故。到了2025年，还有颐和龙烟花燃爆事故。直到我们说到华盛烟花爆炸事故，所以在浏阳这个地方，好像，大家都知道应该注意安全生产防范，
嗯，
但是安全事故可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地方，
嗯，所以为什么他们总开这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大会呢？
警示了好像，
警示也没有用，
防不住呢。
对，当然它有它的背景啊。回顾这一连串的事故，你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式，就是啊。当然了，不光是在浏阳，不光是在烟花产业，咱们每次都是出事儿了，然后整顿，然后又复工复产了，然后开警示教育大会了，然后又出事儿了，然后又整顿了，我们永远在这样的一个感觉里边。但我想说的是，不只是浏阳
哦，我们从不只是华盛说到了浏阳，现在又不只是浏阳，
嗯，对，这就不得不提到我采访的那位来自湖南的记者啊，就是。在25年的6月16号，当时是在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有这样的一个烟花公司，就发生过一次爆炸事故，当时是造成了9人遇难，26人受伤。然后呢，当时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也是对这样的事故查处实行了挂牌督办。同样的剧本，这个涉事企业也是曾经连续3年被监管部门查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历经多次的整改，并且仍然带病经营，直到最后酿成这样的惨剧。我就把临澧的这个烟花爆炸事故和这次浏阳的这次事故两个我们放到一起，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扎眼的共同点。在出事之前，这两家厂子都因为严重违规被罚款1.5万元，
就被提醒过呗。
对，还有就是金额一模一样，
它是不是有罚款标准？
嗯，那我们先说一说这两起事故的时间线啊。第一起，湖南临澧的那个是在爆炸前19天，这个厂子因为擅自改变工房用途被罚款了1.5万元。那在其实再往前倒。2020年，厂区就燃爆过，结果私下赔钱了事儿了。2022年，他擅自占用林地扩建，罚了60多万。2023年，改变工房超量存药，罚了3万。2024年，重大隐患，罚4.2万。2025年又罚了5000，因为消防不合格。然后2025年5月28号再次改工房，又罚了1.5万元。19天后爆炸了。这家厂子年产值大概是1.6个亿。刚才我给大家讲的都是最高的一笔是60多万，是私自占地，但其实其他的都是3万、4万，然后改工房啊这种是罚1.5万。其实这几年所有的罚款加下来是8.7万，还不到他一天产值的1/5。所以这点罚款对于企业来说真的就是毛毛雨的程度。那我们再看湖南浏阳的这个，刚才阿福也说了，在今年2月的时候，这家厂子就因为氧化剂和还原剂混存被罚款了1.5万。那这两家厂子两次特大事故，两次罚款都是1.5万。我们且不说其他的那些，就是临澧的其他那些罚款啊，这1.5万为什么永远是1.5万？它的核心原因是相关的他们侵占的这条法规，他们违反的这条法规给基层的罚款上限是5万。那么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像是这种超量存药啊、改工房啊、违规混药啊这种高危违规，基层应急管理部门最高只能罚5万。而实际的执行当中还要看企业的态度，它有没有历史记录，所以普遍呢就是1到3万，而1.5万基本就成了标准价了，就是嗨，才出问题了就都罚15000吧，
就是给你提个醒。
对，
其实是给你提个醒。
嗯，但是为什么企业不改？因为他们合规成本是极高的。 你比如说他要搞防爆墙，还要达到相关的安全距离，他的消防要升级，他的工防要改造，那这些加一块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而违规成本是非常低的，你要查一次我罚15000，一年就算被罚3到4次，总成本就几万块钱。然后企业这么一算账，违规更合算啊，对吧？那邻里那家厂啊，他5个半月被查了40次，县级的有5次，村镇级有36次，平均一周查他2次了，监管不可谓不勤，但是每次结果都一样，查出问题罚一点钱，企业交钱，然后继续违规，下次再犯，就
直到爆炸。
对，直到爆炸。所以说明这样的罚款根本就拦不住企业继续冒险生产。
哎，我很想知道邻里那家爆炸之后怎么样了。
嗯，爆炸之后是这样的。嗯，根据相关了解情况的记者透露啊，那家厂子非常讽刺的是，他后来又偷偷的复工了，偷偷复工的，
因为他当时出事故要停产。
对，怎么发现的呢？因为他又炸了。
天哪！
其实一开始他第一次炸的时候，邻里县并没有关停整个产业链，就是关了他自己。
嗯，
结果最后他又炸了以后，最后逼得县里彻底关停了整个产业链。那关停产业链是什么概念？生存、运输、销售全面停摆，就跟现在浏阳是一个道理的。
嗯
嗯，因为咱们刚刚说了，新国标是在今年5月1号落地的。那我特意去关注了一下，这五一落地的新国标，它在罚款这块有没有变化？其实这个标准呢，它重点呢是关注了加严了这个产品的药量啊，还有混存要求等等这样的技术指标，
嗯，
新增了混合包装、出口产品等等的安全规定，但是它是技术标准，不直接规定行政处罚的罚款金额，也就是说现行的这个新国标里面罚款这一项还是不变的，而这个罚款金额呢是由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的，它不是国家标准。那目前基层应急管理部门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一般违规行为的单次罚款上限仍然是5万块钱，
罚的这不到痛点上哈。
对对对，那我们刚刚说到了邻里那一次全面停产了，那这次轮到了浏阳，浏阳整个的这个产业现在全都断了。其实我觉得这是后续更大的问题。浏阳烟花啊，为什么他们你看总说这个开安全警示教育大会，然后他们总是出现这样那样，因为他们多。
现在全省都停了。
哦，对，湖南省都停了。对对，我们先说浏阳。2025年的数据啊，浏阳烟花它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了505亿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它是占当地的工业总产值近1/4。那整个这条产业链是直接带动了超30万人的就业。浏阳的常住人口是多少？是140多万。那这个数据就是说，浏阳差不多每5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是靠烟花行业谋生的。
嗯，
而且
还有上下游呢。
对呀，
嗯，
而且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超6万元。同时呢，浏阳烟花占据全国60%的内销市场，70%的出口份额，远销100多个国家，中东市场去年更是暴涨了300%多。
他们这儿要停了，这有可能全球都放不了烟花了，是吧？
是，不能说全球都放不了，只能说少了。
对，
嗯，
就是影响很大吧。
对，那现在其实最大的难题就是全面停产之下，就浏阳这30万的从业者，短期他就失去收入了。
嗯，
本地呢又没有那种特别好的能够达到这样薪酬的那种替代岗位，中年人，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岁数了。或者再大一点的50多岁、60多岁，他就很难外出去务工了。我们先不说浏阳这往后，我们能够向前看到邻里是什么样的。
嗯，
邻里呢，那场爆炸之后，就是他们整个产业链不是关停了吗？其实啊，他们烟花厂的员工其实都是很多都是来自周边那种农村的，
嗯，
有的是一家子一家子在那儿干，那
一家都失业了。
对，也有一家人被炸死在里面的。
嗯，太惨了，
所以都很惨。那在那儿上班呢，刚我们也说了，他不是全年都在那儿上班，他是夏天生产，然后冬天的时候他们再去搞销售。
嗯，
所以就意味着说他不用出远门，这一年就靠这个烟花产业，比如说两口子，他一年就能挣7-8万到10万块钱。
嗯，就干半年活。
对，
就能挣出来在外打工一年的钱。可
能不，他是干半年的生产，另外半年还在搞销售呢。
哦哦哦，
所以其实他们这样的这个工资水准啊， 我觉得都已经赶上了咱们这儿的一个，比如说正式的编制、带编制的公务员，或者是事业编这种，
嗯、就刚入职那种，
刚入职那种工资水平、嗯、没问题的，
工资还可以，
对，工资很好的，
就是危险性高点。
对对对对对。那原来在那上班就不用去外地打工嘛？
对。
可是烟花厂关了以后，整个产业链停摆以后，没办法，很多人就从邻里老家就去广东打工去了。
嗯，被逼着出去了。
对，就相当于被逼着出去了。可是据说原来他们那个镇上的经济特别好，就是他们当地啊，但据说原来他们当地的经济特别好，他们的商业街也非常的繁华。就比如说在大城市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连锁店，瑞幸啊、星巴克呀、啊、什么这种，在他们那儿也是都有的。然后呢，那有了这些服务业也带动了一批就业，就是他们当地的像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这些人，他也不用出门，比如说他就可以到这些店里面去打工。
嗯，
对吧？那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这是据我那个湖南的，因为他也是来自，其实他有点来自底层
是吗？
他来自底层，可以这么说，就是一个从农村一路长大的这种，然后后来来到天津来打拼，所以他非常了解底层的情况。然后他说，如果在他们当地的话，能够给开3000块钱一个月，都比他们在外面挣5000过日子过得要好。因为他很省去了很多成本嘛，
对，还能和家人在一起。
对，然后那儿烟花产业不行了以后，他们在店里的工资只能开到2000块钱了。
嗯，
那生意好的时候，原来烟花生意好的时候，整个产业链好的时候，就是整个城市都能够是有活力的，因为有人消费。
嗯，大家有钱嘛，就愿意消费。
对，所以整个的这个城市的这个经济运转也是非常好的。像是他们那儿还有什么海鲜大酒店，他跟我说有海鲜大酒店、
嗯、
然后他们还能够这个办特别高端的那种婚礼呀什么的，但是其实现在都不行了。
也就是说当时邻里发生这个重大事故之后，这个烟花产业在邻里几乎就消失了吗？
因为时间很短，到现在才一年的时间嘛、
嗯、
不到一年的时间、
嗯、
所以他说现在那个城市的整个经济的支撑靠谁呢？就是城市里的消费靠谁呢？只靠公务员。他说现在一二线城市里面没有那么多的岗位可以吸纳这个来自比如说他们湖南的这些底层的人群。这些烟花产业关停以后，整个城市的底层都陷入了无助，这是他的原话。
可以想象。
嗯，
该怎么办呢？出去可能打工也比较费劲。
现在确实少了、嗯、又有那么多替代的。
对，而且现在那他这个烟花产业不行了之后，或者是停滞了之后，不可能迅速崛起一个新的产业。
对呀、啊，因为它的烟花产业，你想它的工业产值占他们1/4呢，你这1/4拿什么补呢？
嗯、
对吧？
嗯，
我们不知道刘洋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们刚才聊了一些宏观啊，也对比一些案例，那我们还是来回来说一说刘洋这个烟花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嗯，
而且烟花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浏阳烟花的产业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非常非常久，那得1400多年前。
一千四百多年前是
盛唐吧，大唐时期。
嗯嗯
啊，大概是那个时期。大窑镇是花炮始祖李田的故居，他这个田字很有意思啊，是一个田地的田加一个四笔反文。
嗯，
老一辈呢也口口相传，当年呢李田受到燃竹驱祟的启发，发明了爆竹。这个燃竹就是燃烧爆竹啊，驱除这个邪祟啊。后人呢又研制出了烟花，从此大窑这个地方就有了花炮之源的美誉。咱说到这个大窑花炮之源，它就是浏阳市底下的一个镇，叫大窑镇。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古代啊，大窑镇就已经出名了，就是因为烟花。进入现代之后呢，浏阳烟花也经历了从家庭作坊到现代化工厂的一个大转型。以前什么样啊？以前有一个词叫做十家九爆。
好嘛，那更厉害。这个、
嗯、上世纪90年代以前啊，很多农户农闲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头卷纸灌药插引子，产品质量是非常低下的、
嗯、
安全隐患也非常大。为什么叫十家九爆呢？经常出现这种小的作坊的爆炸、
嗯、
后来浏阳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早期的赶上山，把烟花企业从老百姓家中搬出来了，转移到了山上、
哦，
家庭式作坊就变为了流水线的工厂，
等于是原来我就在家里干，
对，
后边我就是到山上去盖工厂了。
对，为什么到山上？其实它也是 有安全要求的，因为它一定要做隔离。其实山上是远离人群密集居住区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山上相对住的人少，所以很多厂子就搬到了山上，也为集团式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就聚集了嘛。
这也是最近这几十年干的事儿。
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后来遭遇了禁燃令冲击之后的顺势而为。
禁燃令我们都知道，
对，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清楚，就是不让放嘛。
对，那时候不让放，大概是从2010几年吧开始，
感觉是
啊，
咱们这儿是反正、
全国有将近4000家的烟花生产企业关停了。
哎呦，那个时候就影响就肯定就很大了。
对，但是浏阳呢没有一刀切，
嗯，
他们就以兼并整合、做大做强为基础，淘汰了近一半的落后产能，也对工房结构逐步推行强制性的标准。
也就是说，趁此契机大规模的整改一番。
对，大规模的整改，然后把那些小的、小的这种不受控的就淘汰掉了。
嗯，
可能后来兼并啊，逐渐形成规模化的一些生产。大窑镇这个地方就是产业高度聚集的一个典型的样本，全球最大的花炮原材料以及辅助材料的集散地，而且它占据了全国70%的辅料市场份额，上下游的企业也将近有500家，从业人员超过了4.5万人，产值当年就超过了220亿。
嗯，
从造纸、印刷到花炮的机械原辅材料生产、经营、物流、文旅等等等等啊，大窑几乎集齐了一条烟花的全产业链。但是产业链的成熟它不等于你所有环节都安全，烟花生产到今天啊仍然有大量的工序要依赖手工。
哦，还是得手搓呀这东西。
比如说它装药这个环节难度就最大，它既要将火药的精准填入，同时又得防止这种磕碰和摩擦。
嗯，
就还有一定技术含量呢。
嗯，
虽然装药车间是最危险的红色工坊啊，必须单人单动物理隔离作业，但是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覆盖面还都是不均匀的，再加上现在这些花炮花样繁多，不停的出新品，比如说咱们这两年特别火的加特林，
是
传统的手工工艺对于新产品的适应周期就会特别长，安全标准的落地也总是滞后。
嗯，
我之前看到一个数据啊，就是浏阳比如说近10来年它的整个花炮产业的总产值就是一个 V 字形。
嗯，
可能那些年从2010几年开始啊，禁放烟花之后，它的是一个呈下降的趋势。但是到了2023年，疫情之后，文旅开始盛行的时候，
嗯，
一下子它这个产业又找着新的契机了。
哦，
你看到2022年的时候，总产值还是301.5亿元，2023年就是508，2024年502，25年505，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平稳的
牛市
阶段，对，
开启了牛市，
就增上来了啊。嗯，你说它怎么强势回归的？刚才咱们说了，旅游产业的发展是一个方面，当然这里面政府主导也很重要，政府和行业协会也是推动这次变革的一个操盘手。如果我们不变革，那可能我们这产业就越来越萎缩了。当时通过清退了一些落后产能，包括推广了一些机械化的手段，确实把安全水平提升了一段，明显有提升。而且呢，在市场预期上也是看到了非常好的响应，到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涨到了500亿元以上，所以实现了这个目标，大家觉得，哎，我们这样做看来方向是对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产业来讲，从产品到传播到消费的这种变革，也推动了相应的产业的发展。你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浏阳的烟花的比赛，哈，有比赛，有展演，而且这些烟花通过互联网特别快的就让大家都接受了他那些新产品，比如加特林，以前真是不知道，还是在网上看别人放。这
加特林好像就是互联网给推火的，
嗯，
尤其是小孩儿哈，特别喜欢加特林。
而且在2023年春节的时候，也遭遇了一轮报复性消费嘛。那时候虽然还禁放，
嗯，
记得吧？
对，
很多地方大家都完全不管不顾。
虽然禁放，但是我们心里没有禁放，
对，压抑许久的这种燃放的热情彻底点燃了。
但今年就完全没有。
今年没有
啊，25年，
就是
所以这东西啊，就
它也是周期性哈，
也是看你到底是想管是不想管。
嗯，不仅是国内的旅游经济贡献特别大哈，
嗯，
拓展全球市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我们刚才说了，浏阳烟花现在特别是对海外的这种出口量，这几年是年年增长，一年就得增长20%左右。 而且产品不仅卖到发达国家，比如说欧美啊，同时呢也在拓展向中东、非洲等等这些新兴市场。
嗯，
而且现在不仅是卖产品啊，他们同时还输出品牌和燃放服务。
嗯嗯，哎，这么听上去我还挺为当地高兴的。
对呀、啊，其实这产业觉得还挺蒸蒸日上
的，对，挺朝气的，
还欣欣向荣的，
挺朝阳的产业、
啊。即便咱刚才说了这个产业这么有前景。但是安全从来没有离开过，
嗯，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之前是看了一篇报道哈、啊，当时就是说，嗯，虽然我们有相应的标准，对于你这个企业啊，烟花企业转型升级，你要提升改造你的用房啊，你的环境啊，你的生产工序啊，嗯、但是其实你说真正的100%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改到位了吗？
嗯，
可能不是，只是说正在努力的一点一点向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也是比较完美的，
对，因为你刚才说了他一次性投入可能就几百万甚至上千万，
对， 对，
不可能一个企业马上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还有一个就是即便你整改到位了，有的时候
它是人的变量。
不，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天津也有，天津也有这种安全生产类的这种隐患比较大的企业，我们也去采访过。就是你去采访的时候它的安全生产设备是开着的，
包括环保也是。
对呀、啊、你走了或者领导检查走了，那设备就关上了，因为它运行成本还有很高的，对吧？所以你说大家都向着那个方向去努力，哎呀，这个东西咱怎么说呢，又说不太透。
但是像这种地方支柱产业转型的这种阵痛比比皆是，有很多例子。
嗯，
像咱们天津曾经就有很多这个类型，比如说像王稳庄镇，西青区的王稳庄镇就有钉子小镇，
嗯，
几乎就是整个全端了，
嗯，
就不让你做了，
对，
没有污染嘛，
做钉子，
嗯、
啊、那个时候我跑的时候，我跑的那个区是把55个工业园区合并为5个，就是当时清退那一批小散乱污企业、
嗯、
你想55个大的工业园区合并为5个，你可想而知这是没了多少家企业。
对，产值少了，财政收入也少了。
嗯，
真的是真的是流着血流着泪把这事儿给干了。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大家一开始那会儿还叫先破后立，
嗯，
后来就变成了先立后破了。我觉得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经验和教训。
嗯，
就是你先破后立以后，然后发现你失去了很多东西。
嗯，
的确我们的空气质量变好了，但实际上就我后来的了解，那些企业也没有离我们太远。天津不让干了，我去河北了，
就钉子还得继续产啊，
对，
还有需要啊，
对，包括那还有一些拆废的一些那种小作坊吧，家庭作坊似的，包括农村里种作坊。那天津的农村不让干了，我迈过去一步就是河北省，河北那边让干。
嗯，而且对很多地方而言，其实他们我觉得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感觉吧。
嗯，
毕竟支柱产业没了，
嗯，
财政收入大幅减少。
对呀、
啊，啊、嗯，而且转型真的那么好转吗？
嗯，
你比如说有一些像咱说的这个钉子小镇啊等等，它可能是制造型的，
嗯，
它相对还好转一些，因为它们比较集中，而且呢，安全隐患不像烟花爆竹这种相对还是可控的，而且随着这个产业的发展啊，自然它倒逼，比如说它的下游，是叫它的下游吧，它的上游，
嗯，
这个企业它的上游进行转型升级，它也要求它下游供给的企业它也要产品升级迭代，
嗯，
所以它有一个整个产业链的整体的升级的问题。制造业咱说的是、
嗯、
还有一类型的，比如说像很多地方是资源型的支柱产业，煤炭，
嗯，
挖煤，这矿难也多的是啊，
是
啊，像山西啊、内蒙古这些事儿之前可不少，咱们一听哪儿又出现塌方了，又出现矿难了，又有多少人被埋到了这个矿井里面了等等啊，这种类型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治理呢，它借助宏观手段，比如说国有控股规模更大，或者是核定产能关闭小煤矿等等啊，它虽然有阵痛，但是相对转的还好，因为你资源在那儿摆着了，
嗯，
不是小作坊去开采，可能就是大公司去开采了，
嗯。
它相对呢也会有一定的资源，不会从这地儿跑嘛，它还是会有这个效益留下来。但是像浏阳烟花这种高危劳动密集型，而且世界独一家呀，你哪个地方能像浏阳一样在全球有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又是专门制造烟花的？
嗯，我们社会发展就是咱们国家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怎么去平衡这种发展与安全的这种关系，尤其是你作为企业自身来讲也好，产业自身来讲也好，你如果安全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你答不好的话，那就会造成整个产业链的坍塌，那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是，那咱回到浏阳这个件事儿哈，浏阳爆炸这件事儿，现在全省停工了。那么这个未来到底何去何从呢？其实我之前也想过，你说设计的，你说它这个烟花爆竹也算爆炸，就是它也要爆破嘛，它才能绽放出美丽的烟花。那么跟它相关联的，那我能想到的就是军工，是吧？军工那武器，
这估计能播是吧？
就是咱就举个例，它分成这几类类型嘛。我大概想一想，它就军工，还有就是民爆。民爆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
楼房
厂房要拆除啊，可能它有一个民用爆破的这样的需求。但是这两个跟烟花都不一样。就它都有相应的这种非常严格的标准，而且呢，说白了，它的投入也会更多。但是你要让他把那个标准放在烟花制作里面，那这个烟花的利润就会大大下降了。
你得看是谁投入
啊，
对吧？
咱这都是民营企业嘛，这产业都是民营企业为主啊。
你说的是
烟花
啊？对，烟花、
都是民营企业为主嘛。
对啊，它好多都是家庭式的、家族企业式的，你让它投入多少多少的那个成本呢？
而且军工和民爆它还是纯技术密集型产业。还是它的要求更高，而且还要持证上岗。
对、
嗯、
包括它的这个作业人员的这个素质也高。
对对对。而且产业结构也不太一样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可比性。但是你这么比起来，我们通俗的讲就是它那个成本高。但是烟花爆竹它成本低，它毕竟还要大众去消费嘛。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它成本卖得很高，那这个产业也自然就完了。
完了，这让你聊完了，就是那怎么办呢？这就是。
对呀，怎么办啊？而且啊，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就说现在的这个烟花，它的花样实在是太多样了。你就记得看那个烟火比赛那大会，不是浏阳就歘一个特别精彩的一种绽放形式，就各地它那个烟花有比赛。我记得在网上看过这个视频，就是都突破你的想象，就是你以前可能都没有看到过这样花式的烟花。它的花式标准不断的翻新，而且越来越复杂。也就是它的生产产品的标准也没法太好统一，就各种各样的，甚至有的都是定制式的。
对，
到底该怎么走出这种安全与生计，包括地方支柱产业的这种冲突，我觉得是摆在现在的一个课题。我们也很想知道啊，现在如果全省都停工了，我相信这个省里也很着急。
对，当然最着急的还是
生活，
老百姓，
对，
老百姓
生活在这里的这些人们，
对，
嗯，
那这期就是这样吧，有点沉重。如果大家愿意加入我们听友群继续讨论的话，可以，
我们希望有湖南的听友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吧，因为我们毕竟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我们能查到的都是一些公开的信息哈。
对，
大家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现状？有没有一些解法？
如果大家有能说的，可以再给我们。丰富我们的这期节目。
真的，我们希望这一次啊，30多个生命，37条生命，它这个代价不只是带来另一轮的关停，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能破局，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好，这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好，那朋友们，我们评论区里见了，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